来到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啊，今天有几位从马里兰来的，啊，林苏他们是从马里兰开过来的，他们要开差不多一个小时，还有更远的。今天沈伯伯是从巴尔的摩开过来的，这个礼拜五晚上我到巴尔的摩去，去跟他们有一个分享。他们说他们这个附近他们还没有找到教会，我说我们这远了一点，不过我们在维吉尼亚开车需要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我礼拜五开了四个小时我才到巴尔的摩，因为塞车。他们今天可能会开的稍微快一点，下雨也开不太快。所以感谢主，我就觉得一个爱主的人，渴慕主的人，一到主日的时候他们非常渴慕来朝见神，来敬拜神。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为我们每个来到殿中来敬拜神的弟兄姊妹感恩，我相信神也能够把他的祝福赐给我们每一位。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服侍与被服侍。上个礼拜我讲到爱与被爱。那慢慢的我们在发现，在讲这个道之前，我发现我们教会当我问到说你希望你是被爱多呢还是爱多的时候，发现 80% 的人，大多人觉得我们需要被爱。那当然听完了道，大家觉得我们应该去更多的爱而不是被爱。被爱就像一个小孩子，他小的时候他需要别人 take care 他，需要所有人都让着他，对不对？这个父母要爱他，爷爷奶奶爱他，弟兄姊妹爱他，朋友爱他。有一天他长大了，他成为自己成为母亲的时候，他再像小 baby 那样要求别人去爱他的话，他就会很痛苦了，而且也就是长不大了。你那时候你能要求你的孩子婴孩来爱你吗？不可能，对不对？你更不能要求你的爸爸妈妈来照顾你，你应该照顾他们。所以爱是在成长过程中的，整个圣经的爱都是主动的，圣经的爱没有一个是被动的，没有一个被动。我们从约翰福音39个讲到爱的这个动词的时候，都是主动的爱，都是主动的爱，都是给予的爱，都是没有需要不索取的，不需要报酬的爱，而没有等价交换条件的爱。所以我常常说，上帝与我们立约，这个约是个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中国大陆人一说起不平等的条约，我们就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当年曾经定了很多的条约啊，是不平等，西方列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的条约。其实神跟我们定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条约。什么意思呢？他无条件的爱我们，他不需要我们给他任何的东西，是我们对他不平等，不是他对我们不平等啊。就像一个父亲给儿女的爱，那这是不平等的爱。父亲跟母亲对孩子的爱，不管给予多少，他没有期待孩子给我们多少的回报，他只期待自己的儿女平安健康喜乐，按照神的话语去走一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很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讲到服侍与被服侍，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马可福音第10章，我们看到那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受难节要到来的时候，他要去耶路撒冷。在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门徒们都不希望他去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知道耶路撒冷是有危险的地方，因为耶稣也预言说他在耶路撒冷要遭害。那门徒们想，既然你要遭害，那你为什么要去？你为什么要去？你应该躲避这个遭害，所以大家都不太同意他去。所以在行走在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耶稣在前面走。你看他这段经文讲的很有意思，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32节，耶稣在前面走，这12个门徒在后边跟，没有人走到耶稣的前面，也没有人跟耶稣并排走，因为他们不太愿意去耶路撒冷，走得比较痛苦，不太希望去。可是耶稣在走的时候，耶稣就回过身来对这12个门徒他讲了一段话，他说：看哪，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外邦人是谁啊？罗马人，罗马的总督比拉多，交给外邦人。那么然后耶稣要说，他们要戏弄他，这罗马的兵丁，这外邦人要戏弄耶稣，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我相信很多的门徒他们对前面这段话听得很清楚，他们知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他要被羞辱，要被鞭打， 被杀害。但是往往他们没有注意耶稣最后那一句话，但是三天以后他要复活。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听一部分都希望我们所期待的道，我们所喜欢的道，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不喜欢的我们就漏掉了。门徒们也是如此，所以他们不懂得耶稣所说的他要得荣耀是在他死里复活里边胜过死亡才得到这个荣耀。所以在这个时候第三十五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到四十五节的十段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也就是这段经文了。我们看到三十五节怎么说的，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他们这两位是耶稣很喜欢的门徒，也是很重要的门徒。如果在十二个门徒里边我们把它分成层次的话，可能头三个门徒是耶稣最重视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那彼得当然没讲话，彼得平时讲话很快，可是这次没讲话。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就近前来，就追上耶稣，走，跟耶稣走到并排了，没敢大声说，我估计是悄声说的，大声说后边人听怎么办，打死他，你知道吗？现在就是用板砖拍你，网络上的名词叫用砖头拍你，对不对？他怎么说？他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他们要权力了，他们觉得现在这不跟耶稣说来不及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就把他们事忘了，所以在这时候赶紧把条件说出来，我要做什么，跟随你三年，每一天听你的教导。然后约翰还常常把这个头枕到耶稣的胸前听耶稣说话，他们做了他们门徒所该做的。那么现在耶稣要得荣耀了，要死里复活升上高天，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哥两个，他们俩是亲哥俩，西比泰的儿子他的爸爸叫西比泰，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我现在彼得听见了想，我怎么办，我在哪里，对不对？我是大门徒，你们俩一个左边一个在右边，我在哪儿？那几个门徒说，那我们怎么办这个是小声说的，主啊，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个杯是苦难，我所受的苦难你们能受吗？然后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所以耶稣说这个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雅各、约翰，原来还是被人听见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事情背着人家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总是要被人知道的，所以同工之间就产生矛盾了，对不对？你看你要得荣耀，一个左边，那我们怎么办？这就恼怒他，如果用中国话写叫揍他，你知道吗？就拍他。所以他们恼怒他的时候，耶稣就叫他们来了，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呢，有尊贵的为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理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要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呢，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呢，就必做众人的仆人。第四十五节是最重要的节经文，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因为耶稣来，因为他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段经文我觉得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四十五节好不好，一起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在这里讲到了一个词叫做服侍，服侍是一个动词， 英文叫做 survey， minister unto survey。 这个 survey 的意思在整个全本圣经中出现了99次，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在这个里边。耶稣说，我的服侍不是来了，不是为了让你们服侍我，虽然我是你们的主，我是救赎主，可是不是让你们服侍我，我来的目的乃是为了服侍人。所以当我们从圣经全本圣经看到服侍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哦，原来我们教会也要有服侍。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program 里边，我们有四个意向。第一个意向是传扬福音，第二个呢横切祷告，第三个呢彼此相爱，第四个呢人人服侍。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服侍把它放到我们意向中这么重要？是因为在整个的教会，北美的教会里边，历来都是 20% 的人服侍 80% 的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需要别人服侍。我们一个人在选择教会的时候，他首先看到这个教会合不合他的心意，而不是看到这个教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愿意听到的，我们对讲台有很高的期待，我们希望那个牧师讲道能够喂养我，这个没有错，我觉得这个要求不差。然后当牧师讲到如果某一些地方不合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在底下就开始议论批评，这是比较爱听到的，这个是好的，这是好的，我欢迎批评，欢迎议论，没有关系，当面背后都没有关系，我不 care， 因为这个背后议论的你也管不着，对不对？你在不是咱们教会，你上网上看到对我批判的，对我的讲道批评的很多，但是这些人我相信都没有几个讲过道的人，他如果讲过道他就知道了讲道是不那么容易的，对不对？那么当然我们有儿女的，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期待教会给我们儿童事工提供一个最好的 service。 如果不好，我们就会议论纷纷，我说那个教会那个儿童事工啊，难以忍受，好的不坏的不得了。我不相信我们教会的儿童事工那么坏，我觉得我们走了7年，这7年很多的同工在儿童事工中付出很多，我们也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些孩子们在主的爱里边，他们是在成长的，成长的。当然我们是有期待的，如果我们对敬拜赞美有要求，我们希望歌唱得好，我们对敬拜赞美我们觉得他们不够专业，因为我们很多人是学专业的，对不对？我们的乐器也不够专业，打鼓也不够专业，有的时候这个该打不打，不该打就拼命打，对不对？这个钢琴也不够专业，有的时候都是牧师在弹，当然牧师肯定是不会专业，因为牧师根本就不识谱，你知道吗？所以我弹琴是乱弹琴，是圣灵感动，圣灵怎么感动我弹我就怎么弹。可是我们的 service 不够专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对教会有提出很高很高的要求，可是耶稣说要反过来，如果你对讲道有要求，那你最好就练习讲道，有一天你讲的比我好，你就能站在这里边，弟兄姊妹也认同你的讲道，这个你就可以说你就可以批评了，对不对？否则你连批评的资格都没有，对不对？如果你对儿童事工有意见，那你就参与儿童事工，你觉得你的孩子没有被好好的 survey， 那你就是参与的时候你做得更好，你不仅去 survey 自己的孩子，你 survey 别人的孩子。甚至我们没有孩子的弟兄姊妹，孩子到了空巢期的，上了大学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恩赐，那你就为主所用，你就去服侍别人。所以主耶稣他选择了一个角色叫做仆人的角色。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什么是弥赛亚？救赎主，救赎主，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弥赛亚。我们知道耶稣在他出去传道之前，魔鬼曾经给他三个试探，一个告诉他你可以把石头变为饼，那这个就是他可以成为一个财富的弥赛亚。另外一个告诉我要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政治的弥赛亚。第三个说你从殿上跳下去那就可以成为一个能够显神迹的超凡的弥赛亚。耶稣没有选择这些角色，耶稣反而选择一个仆人的弥赛亚的角色。他从旷野里回到拿撒勒，在会堂里他宣读了一段重要的经文，那是耶稣在他传道时讲的第一段的经文，在以赛亚书 啊，在以赛亚书他说啊，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从此以后他领受了这个身份，这个职分，所以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这个宣告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耶稣他来，他把福音给什么样的人呢？不是给所谓的好人。我们今天我在网上看到某某人信主了，有人就说这个人有什么资格信主，你觉得这句话是不是有问题？信主还要资格吗？信主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你就够格了，你就有资格。可是我们往往在脑海中，我们觉得信耶稣应该是好人。可是耶稣不是对这些人来的，耶稣不是为好人来的。当然我圣经说世界上没有好人，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人心是诡诈的，人心是人是有罪的，没有义人。可是当我们在传讲这样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他用了以赛亚书，他说我要为什么样的人呢？你看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样的人，他是为那些瘸腿的、瞎眼的、受压制的、被掳的，为这些人来的。今天这世界有多少穷困的人，多少疾病中的人，多少残疾的人，他们被世人歧视，世人觉得他们不配得到救恩，可是福音却就是给这些人的。包括我们这些过去受过伤害的人，在历史上福音就是给他们。我们看到这包括五种人，第一个三餐无忌、饥不择食的人，第二个流离失所、流浪举目无亲的人，第三个衣生褴褛、衣不遮体的人，第四个疾病缠身、痛苦不堪的人，第五个身被捆绑、毫无自由的人。耶稣宣告说我的福音是给这些人的。对吧，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天国里边那个微小的，在世界上微小的要伟大了。这个世界上骄傲的、有财富的、有名声的、有地位的，却没有怜悯心的，在天堂上能不能进天堂不知道了，肯定很难。耶稣说有钱人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的眼儿都难。针眼我现在眼睛已经花了，我认真都认不进去，那骆驼能进去吗？那就是有钱人根本就进不了天国，都下地狱，很清楚，说得很清楚。可是怎么能进天国？门徒问他，那怎么办？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没有不能。那意思说你必须悔改，信靠耶稣，就像耶稣对那个少年官所说的，你必须会把你的财产卖掉，分给穷人，分给那些瘸腿的、瞎眼的、被掳的、为没有自由的、衣生褴褛的，分给这些人。然后呢你还要跟随我来，你才能够得永生。马可福音第十章不讲得很清楚吗？这个永生的道路，对不对？对那个少年官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服侍的态度就是我们今天要效法的。我们要服侍那些软弱的弱势群体，我们要帮助他们走出生活的艰难和心灵的痛苦、疾病的缠绕。不管世界人怎么看他们，我们不能用世界人的眼光看那些被压制的、被掳的、没有自由的、贫穷的人、疾病中的人。我们要把耶稣的爱活出来，所以我们就必须有服侍，必须有服侍。所谓服侍不仅是帮助人，所谓的服侍其实是荣耀神，荣耀神。那我们第一，我们来看服侍的目的是什么。华里克牧师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服侍。他把服侍强调到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第一是服侍神，第二是服侍人。服侍人，一个人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才华，给我们很多的能力。比如说他说上帝造人呢不造废物，不造废物的，造的都是有用的。你看他造世界万物 有的能跳，有的能跑，有的能游，有的能挖洞，有的还能飞。你看他的创造什么都有特点。那么每个生物都因着神的创造在世上有独特的角色，各按其类。那么神造人也是如此，我们每天每个人都是神天赋精心的设计被塑造的，所以神也让我们能够各施其职。圣经说我们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就被你塑造，所以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想一想我们的受造是不是奇妙可畏，我们今天有可以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如果你做过父亲母亲，你看到你的小孩子啊，在母腹中在躁动的时候，到他出来，然后到他慢慢长大，有一天长到18岁，吓你一跳，对不对？有一天领个女朋友回来了，你就更吓一跳。那过了一段时间，儿子又领出来一个，那你又吓一跳。然后你再一照镜子看到自己，哎呦，也吓一跳。所以你人生就一跳一跳的害怕，对不对？一跳一跳的变化。奇妙，神的创造奇妙可畏，奇妙可畏。那么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经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边造成的，为要我们行善。行善不是基督徒生活的目的，行善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的是为了敬畏神，敬拜他。可是当我们得到救恩，得到他的美好的救恩以后，神的那个爱从我们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善是一个表现，是我们爱神必须要表现的。如果你一个爱神的人，你不可能不行善；一个爱神的人，你不可能看到别人有痛苦你不去关心，你看到别人有需要你不去帮助。所以服事首先是我们为了神的荣耀而创造我们，就为了侍奉他。所以神为了我们侍奉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才能、兴趣、天赋、恩赐、个性，还有人生的经验。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服侍我们的主。我常常想，一个有恩赐的人，他如果懒惰，不愿意服侍，神有一天会把他恩赐拿走。你不要觉得你的恩赐一生一世永远是你的，有一天你就会神就会拿走。如果你不愿意被主所用，有一天这恩赐就没了。你想是不是？我们能唱诗歌的人，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好好敬拜神，不唱歌诗歌，有一天你80岁了，你还唱得动吗？唱不动了，气也不够了，肺活量也不够了。所以力气也是，如果一个我爸爸常常说力气是用不完的啊。所以我们在30岁的时候，我们该使用力气的时候，我们不去帮助别人，不去使用。有一天到了80岁，我们再想帮别人搬家，我们也搬不动了。不要说帮别人搬家，自己都有别人搬，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恩赐才干是在最好的时候为神所用。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服侍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神得荣耀。圣经说神创造我们为要我们行善，所以他为了让我们在行善的时候，他让我们首先接受他的救恩，然后呢让我们把我们的恩赐充分的发挥，因为神呼召了我们。当我们一讲到服侍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有一些错误的观点，认为服侍是应该是传道人的事儿，宣教士的事儿。说服侍嘛，那肯定是传道人就是要服侍嘛，传道人就是服侍我们的，牧师就是要服侍我不服侍我那要你牧师干嘛，对不对？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牧师没给他打招呼，受伤了离开教会这心眼也太小了，对不对？我就觉得这很有意思的事儿。这个牧好几百人，我不可能每一次都挨个给你们打招呼，我挨个我得追着你们跑打招呼，对不对？因为你们有的去看孩子，有的干这个干那的，我见到你跟你打招呼，有时候见到可能我在别人打招呼我就把你忽略了，那没有关系，你不要太在意，我照样爱你。我也许我比跟打招呼的人还爱你因为打招呼那是来的新朋友，我要跟他打招呼，你是都是我的老弟兄老朋友，跟你打不打招呼那么在意吗？每天你如果夫妻生活每天都要打招呼吗？早上起来了把那个推醒，哎我醒了，打个招呼走了拜拜，天天这么打招呼，你是这样的吗？那就说明你不是一家人，那太客气了。一家人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生活，在基督里边一家人的一种生活。所以不要因为这一点事情没有服侍到你，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服侍，你可以找我，你告诉我，我一定会去的，我一定会去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服侍，首先我们要一个正确的态度。神拯救我们是让每个人都要去服侍的。圣经怎么说？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很重要的两个观念，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第一个观念是什么？唯独圣经。因为那个时候天主教乱解释圣经，然后这个马丁路德改教就把圣经翻成德文，因为那个时候圣经没有德文，没有英文，当然更没有中文，都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原文，当然有拉丁文，因为那是天主教他们用拉丁文。可是对于这些语言，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都是经过很高等教育的人才会的，那普通老百姓，德国人就会讲德文，法国人就会讲法文，英国人就会讲英文，其他他们根本不会这些高深的语言，那属于文化范畴的语言。那么马丁路德第一件事情就把这个圣经翻成德文，那当然有好多的这个翻译家就把它翻译成英文，所以就把圣经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可以那里直接读到圣经上帝的话语，我们不需要通过神父在那里他乱讲乱解释，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的高举圣经。所以唯独圣经，唯独圣经，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就是人人皆祭司。这个祭司不是神职人员的专利，来到教会每个人都是祭司。什么叫祭司？祭司就是 serve 的人，就是服侍的人，就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人的罪来到上帝面前，带到上帝面前，上帝来赦免他，然后把神的话语教导给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是祭司。所以我们侍奉，每个人都要侍奉。侍奉不是传道人的专利，也不是宣教士的专利，而是每个基督徒的专利，每个基督徒的专利。所以在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有的时候我们侍奉我们没有能力，你讲的是有能力的人要侍奉，其实每个人都有能力，每个人都可以侍奉。你说我侍奉的时候我没有预备好，等我预备好我再侍奉。我的孩子很小，等我孩子上了大学了我再侍奉，到空巢期的时候，上了大学了还有孙子呢，孙子你等我孙子大了再侍奉，孙子大你也没了，你知道吧，你没机会侍奉。所以你看，我们看到圣经看到说，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他还在侍奉。那如果我们说亚伯拉罕我这么老了，我100多岁了我还侍奉什么，对不对？那雅各呢？雅各缺乏安全感不能侍奉。利亚呢？利亚不好看，眼睛没有亮光不能侍奉，对不对？眼睛无光也不能侍奉。那如果我们找毛病，我们都会找到，每个人都有毛病。约瑟是被虐待过，有心理伤害，需要做内在医治，对不对？耶稣被卖了，被亲人卖了，哥哥卖了，那当然很大的伤害。这种人不能服侍，因为这种服侍会把伤害带出来的，如果按照我们的观念，对不对？所以约瑟不能服侍，而约瑟还不能服侍姐妹，因为他被姐妹伤害过，被波提乏的妻子给陷害了，对不对？更不行，所以不能服侍。我们看到圣经多少能服侍，摩西有口吃，有点结巴，摩西讲话结巴，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啊，读圣经就知道了。基甸呢，贫穷没钱，穷人啊。参孙呢，太依赖啊，然后还有一个外边还有一个女朋友，不爱主的，不信主的女朋友，对不对？还有谁呢？我们大卫婚外情，家庭有问题，这个儿女不孝顺，造反，对不对？以利亚有自杀倾向，约拿不顺服。我给你讲伟人吧，讲伟人的缺点。今天咱们约拿不顺服，上帝让他去尼尼微，就不去啊，结果被吞到大鱼的肚子里边去了，他大鱼给他甩到岸上去了，他才知道顺服，对不对？还有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撒玛利亚妇人，离了5次婚，离了4次婚，这怎么能服侍？可是撒玛利亚妇人却带了1000人信耶稣，你们，哈利路亚！看到多马多疑怀疑啊，保罗眼睛近视，写字写那么大，你知道吗？提摩太懦弱，没有一个，如果按照我们来说人的条件，没有一个配服侍主的。那我们今天用这些条件来衡量一下我们自己，不也是如此吗？我们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可是神就在我们这样那样的不足中，在服侍中让我们得到他的救恩和美善。我们知道这个有 多少的残疾人呢服侍主啊，我们看着是非常感动的。这个我们教会那一年来了一个张许弟兄，大家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现在一直在经济上对他有支持。张许弟兄我真的是非常感动，这个弟兄原来是鞍山的一个医院的院长，硕士研究生，医学专家，到非洲去援外，他是援外的医疗队的队长。张许长得帅，1米80多，爱运动，天天游泳。有一天游泳的时候从悬崖上往水里跳，一下脑袋就住到了这个底下的礁石，就整个的高位截瘫，从脖子以下就没有感觉的。来到美国住在我们家的时候，他住在我们一楼没有房间，我们把那个客厅把它弄好做他的房间。就那样我们也要把他背进去抱出来啊，因为他很大很重很重。当他跌断了以后，他就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他觉得人生真的是没有意义了。因为一个那么健康的人，那么过去都是给帮助别人的人治病的人，你看突然自己要成为一个别人的累赘。然后当然妻子就离开他了，妻子带着女儿就走了，那他就觉得生活没什么盼望，他就要自杀。天天想自杀。他有天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妈是个中学老师，他说妈妈你就把我推到那个悬崖那儿，就推下去就完了。我就他妈妈怎么可能那么做，对不对？后来在医院里有一天读了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个基督徒写的，这个基督徒也是一个残疾人，同样的是游泳跳水把头给杵了，所以大家出去千万别跳水啊。我过去跳水的，现在我也不，我看张旭我再也不敢跳了，你知道吧，我得接受教训，我这个游泳池我都不跳，真的，这个危险，真的危险。那个姐妹也是那样子的，结果那个姐妹有写了一本书叫《上帝在哪里》。这本书张许英文很好，虽然他没有留过学，可是他是个硕士研究生，他英文好，他就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流泪感动，信耶稣了。那个他不仅信耶稣，他把那本书翻译成中文了，在医院里边他来读，他妈妈给他写下来翻译成书，这本中文版出版了，出版了。这本书在中国成了很多人的祝福。当然张许自己站立起来，他不是真正的腿站立起来，他是整个的心站立，他觉得我虽然残疾，但是神还会用我，我可以去服侍更多的残疾人。有多少的残疾人，这个弱势的群体被社会所忽略，他去服侍他们，所以他就成立一个残疾人的协会。后来他有一段被选为中国残疾人协会的副主席了，后来他不愿意干了。这个中国协会副主席，主席是谁啊？知道吗？哎，对，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说了。所以后来他交了一些好朋友，什么张海迪啦，什么这些，反正都是同样的问题的，都是有残疾的人，但是他们活得有的时候比我们健康人还有人生的目的。他服侍人，他服侍多少穷人。你知道我们每次我接到他的那个给我的那个通讯，我都非常感恩。你知道一到年节的时候，你看到他的这个机构，张许领导这个机构，多少人向那些残疾人去送面送米啊，送那些温暖，送神的爱啊，感谢主。你会看到他做了多少，他帮助多少残疾人。有一天我在网上有一个姐妹，在网上就认识了我。我网上这个有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对大陆讲课，我通过网络向大陆讲课，我里边讲，讲完他们就有的在里边就给我回话。有一个姐妹就说，张牧师，我捡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残疾，能不能帮助我们这个换个假肢给这孩子，让孩子能行走。哎呀，我就想到张许弟兄，我就把张许的电话给他，我说你找他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方法。那这个姐妹就打电话给张许，张许立刻就派人就把这个残疾的孩子接过去，免费为他们安了假肢。那当然张许弟兄这个钱也是各地的支持，弟兄姊妹的支持帮助。你会看到他没有我们这么健康，可是他帮助人比我们帮助的多得多。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不仅不缺胳膊腿儿，我们甚至不缺金钱，可是我们却不愿意去服侍，不愿意去帮助。我们每一天要求别人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我告诉你，这个不太健康哦。 你比如说像一个人吃，天天让别人喂，吃吃吃，吃到最后大虚胖了，你知道吗？什么疾病都出来了。一个健康的人身材都好，你知道吗？因为他出去服侍，你看咱们教会身材好的都是服侍人，爱服侍人的，你知道吗？那感谢主，你看一看，你想一想，是不是愿意服侍的人，付出辛苦的人，哎，上帝就祝福他。所以感谢主。所以你看到，所以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不能用太忙碌，或者我没有能力，或者我这手头工作太多，或者我的孩子太忙，这些来作为借口，这都不是借口。重要的是调整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服侍的想法，有没有服侍的呼召。那么第二点，我要讲的服侍的动机。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在教会里热心的服侍，也付出过代价，有的做过执事，有的做过同工，有的做过小组长，有的做过什么，但是过一段时间不做了。为什么不做了？受伤了，受伤了，不干了，太难整了。尤其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昨天我跟马里兰几个，上午早上我跟几个牧师见面，我们大家交流服侍的一些情况经验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北美最难服侍的一个族群就是中国大陆族群。他问我，你们教会有多少中国大陆人？我说你这样问我吧，我们教会有多少台湾人吧？想来想去，我们教会就一两个台湾人吧，啊，两三个，老夏的妻子，再加上这个谁，潘弟兄、赵勋，就这三个吧。还有吗？没有了，啊，所以我们教会其他的都是大陆人。我说那你可以想到我做一个牧师多么难呐，啊，多么不容易。他说哎呀，真怜悯你啊，哎呀，怜悯你，怜悯你。真的，我觉得是，但是我说我很喜乐，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我是这个族群中的一个，这个族群不好，我也不好，这个族群的生命没有长起来，这批基督徒，那我也同样有责任。我是个传道人吧，我不管我愿意不愿意，神已经把这个托付给了我。那我当年服侍那些台湾弟兄姊妹，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教会90%都台湾人，你会看到你这个牧师怎么样。哦，神奇啊，那很神奇。我们叫七个牧师，啊，我们教会很多都台湾本省人，讲台湾国语的，嗯，你会看到那些弟兄，我们教会奉献一年是70多万，对不对？这个七个牧师，大家都各司其职，不是你的根本不用管，司琴的20几个，知道吧？在这排着，都给我每天给我打电话讨我好。牧师啊，哎呀，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来服侍主。哎呀，我就说那行，下月安排你私情一次。哎呦，感谢主，哈利路亚，高兴不得。我们找谁谁都不干，你知道吗？都不会，知道吧？当然我们都打电脑的，确实如此。我们这个感谢主，修涵这个这些年来一直在我们的中心的服侍，啊，还有瑞娜，不是瑞娜，搞错了，托亚，大提琴这么远抱了还不会开车，每次都等着别人来宰他。还有这个浩云、曲春。过去根本不会打鼓的，现在我第一次听浩云打鼓，去他们家，他买一套鼓，打得把我笑死，那就是跟乱打一样，连节奏都不懂。现在你还可以敬拜打鼓了吗？所以，你知道在这种台湾弟兄姊妹的教会，他们服侍的人很多，恩赐也很多，所以你做传道人很轻松。那我们在我们这，我们大多数来学什么？都是 computer， 有几个学长笛的，一个都没有；学钢琴的也没有，而且还有学医生的也没有，知道吗？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教会那台湾弟兄姊妹都是学医的，我的医生都是组内的弟兄姊妹。我这两天牙痛的我都受不了了，我就想咱们教会谁能帮我拔牙呢？想来想去一个都没有，没有学医的，我只有打电话给加州的一个牙医弟兄，我一打电话说，哎，赶紧来，赶紧来，跟那师母一起来，我都给你们拔了得了，没问题，没问题。人家管三个诊所，那都是回台湾的马英九接见的，这人物，我一也是我，当然我也是他老师了，我在神院教课，他是我的学生。我一打电话，热情的不得了，说哎，不是你要来让我拔牙，太荣幸了。我告诉你，3个小时你就能讲到，不要担心。我以为拔牙得3天以后能张嘴呢，对吧？他说3个小时以后就可以讲到，不要担心，技术如此之好，感谢主。可是我却热心的。我喜欢我们的教会，哎，因为我看到一群弟兄姊妹在成长，这就是一个牧者的期待。 如果弟兄姊妹不愿意成长，那牧者很痛苦的，在这身上花了很大的精力，然后培养他，期待他，结果他啪嚓就给你摔到那儿去啊！他有时候就不给你干了，一摔，这就是服侍的目的不存，动机不存。我们会受伤，服侍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困难，可是神已经把责任托付给我们了，我们不可以推迟，因为我们是被呼召出来的人。所以许多基督徒认为我们热心服侍，我们却得不到回报，我们为什么要服侍呢？耶稣基督也热心的为我们来，耶稣基督却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你这钉在十字架上都是外邦人吗？是罗马人定的，没有错，可是底下站的都是犹太人，都是很多听过耶稣讲道的人，对不对？而且我相信很多拥戴过耶稣的人，而且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都是把铺过那个棕榈树枝的人，欢呼着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的人，他们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他说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都是这样人说的。可是耶稣觉得委屈了吗？没有委屈，耶稣没说委屈，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不管我们遇到多少的难处，我真的是盼望弟兄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成长起来，不要在意别人对我们的一句冷言冷语，更不要在意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如果别人说的对，我们就改正；别人说的不对，我们就为他祷告啊，为他祷告。我们不要太在意。所以有一个这个宣教士到印度的，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Mother Teresa， 他讲了一段话，他讲了八点。他说：“如果别人不合理、自我中心，你只管去爱他们。”而如果第二点，如果你做了好事，别人说你出于自私或者不正确的动机，你怎么办呢？你只管去爱他们。而如果你今天做了好事，别人明天就忘记了，你怎么办呢？你只管去爱他们。第四，他说诚实坦白会让你受伤，但你仍然要诚实坦白下去。第五点，他说一个有远见的人会受到目光短浅人的为难，但你仍要维持你的远见。第六点，他说如果你多年的苦心毁于了一旦，但你仍要苦心去经营。第七点，他说有真实需要的人有时会对帮助他的人反咬一口，但是你只管去帮助他。他说第八点，他说如果你把心掏出来帮助人，或许被帮助的人一口咬伤你的心，你只管把心掏出来帮助他。我们能做到吗？做不到，我们做不到，可是我们可以学习。我也做不到，我也学习。昨天我们几个位牧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结了这个传道人，我们从主那里呼召来，我们期待弟兄姊妹快点成长。我们有的牧师就特别期待弟兄姊妹快点成长，所以讲道很严厉，希望我们赶紧成长，就反而很多弟兄姊妹离开教会。所以我们总结，其实我们服侍主最大的就是爱。不管我们有多么跟神的关系多么密切，不管我们有多么远大的意向和看见，可如果没有爱，我们牧会都不会成功的。爱是一个教会的牧会的最高原则，我相信也是圣经里的最高原则。可这爱里边还需要技巧，但有一点，就像玛撒·图雷萨说，不管我们受到了多少，你只管去做，因为这是神给你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做小组长，你在小组里遇到了很刁难的弟兄姊妹，刁难你啊，你看了别人的孩子，别人说你没有看好啊，然后这个责备你啊，你给准备了饭食啊，大家反而吃着饭责备你，你会怎么样呢？你只管去准备，只管去做，只管去爱。按照玛撒·图雷萨的意思，就是你只管去做。所以玛撒·图雷萨真的是见证了神的荣耀，在一个异教的国家，在印度，我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葬礼。每个人都有一死，每个人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死了，家里边你看他出了几个家里的亲戚，他找朋友都找不着。我在美国也做过这样的葬礼啊。就家里几个人，一个朋友都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活的。我还是他们请去的，其实我也不认识他。我就因为看到他的孩子 来过我们教会，我去帮他做这个追思礼拜，我觉得好可怜。人的一生是不是如此？你看玛莎·特蕾莎的葬礼，你看到全世界多少人参加，知道吗？全世界12亿，将近啊20亿的人在电视中收看玛莎·特蕾莎的葬礼，参与。全世界100多国家的总统元首发去这个唁电和这个送去这个花圈。全世界20多国家的总统飞过去，飞到印度直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包括美国的总统，你看到没有？这样一个姐妹，一个只有1米5几的，她不到1米6，个儿很矮的一个小女孩，被神呼召就去了印度，活了一辈子，为了那些穷人，穷到印度的穷人不知道穷到什么样的，可比中国人的穷人还要穷的。而且他那些穷人的社会都不理他们的，身上的肉都烂，那个虫子就在那个烂的地方爬来爬去的，苍蝇那儿飞来飞去，没人管，他就去服侍这些人。服侍是玛莎·特蕾莎一生的呼召，就是为了别人而活的，为别人活很快乐，为自己而活不见得快乐。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的参议员到印度访问，想跟玛莎·特蕾莎见一面，玛莎·特蕾莎见了他，因为参议员也不能不见，在美国也是参议员也是很重要的。见的时候，参议员进他的办公室，发现他的办公室没有椅子，没有电话，他只有一个桌子，他站在那儿跟议员谈话，议员站一会儿就站不住了，累了，走了。如果整个大沙发你坐3小时，你不走，聊起来没完，他没时间照顾穷人去，所以他从来不会客的。他不会给椅子给你坐的，因为他也从来不坐下，所以他的脚步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他走了一生，一直走到他见主面。所以他今天他对我们这些服侍的受过伤的人讲了这段话，我这段话他都受过伤，每一段他都经历过。我们都会经过别人的批评议论，而且很多批评议论都不是公开的，不满意，可是我们还要去做，你们哈利路亚。但是有一天当我们灰心了不做了，我们就中了撒旦的诡计啊，我们觉得受伤了，我们觉得。所以哎呀，我就有一个好朋友啊，这个经常被中国人批评，就是因为他讲这句话，中国人我不配，你们不配我为你们牺牲。这句话讲的是当时他是非常受伤的时候讲的，但是这句话即使想讲都不能讲出来的，你知道吗？不能说这种话，这种实话怎么能说呢？你说了人就不高兴吗？你都做了，你干嘛你还要说呢？你不白做了吗？你像我就不说。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一些的委屈，我们做了牺牲了，付出那么多的时间关怀，帮你们照看儿童，关怀你们，给你们送饭食，有病人探望你们，然后背后再听你们说我们的坏话，我们做领袖的心里是不舒服，可是我们还要去做，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耶稣，你们是为了荣耀神，我们的服侍。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二服侍的动机。所以我们的动机非常重要，我们的动机不是为了讨人喜欢，我们服侍你是为了你喜欢。我做牧师的动机也不是为了我服侍你让你一定要留在我的教会多多奉献，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服侍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是神给我这样一个职分，我要去做，不管你怎么看我都没有关系。那当然我是盼望你能跟我同心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所以我感谢主，教会7年来多少的弟兄姊妹同心在这里，我非常感恩。我每当过到圣诞节的时候，我想到这一年弟兄姊妹付出的一切，我就非常的感恩。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是个新型的教会，刚刚创办，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里边，我们要做出很多的牺牲。教会有两种会友，一种会友是愿意去帮助别人，一种会友总是希望别人帮助的。所以我很感谢主，留在丰收教会的100%的是愿意帮助别人。为什么？如果你愿意让别人帮助，你一定不会留在丰收教会。你应该去，如果我的孩子需要更好的 service， 我应该去美国的教会，美国教会 service 很好，或者台湾人的教会，他们 service 做的比我们做的好，这是事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教会在20-30个弟兄姊妹，我们做儿童施工有几个人，我们有那么多的孩子，我们怎么去照顾？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硬件， 我们没有教堂，我们租的学校，地点肯不行。我们现在学校一个 cafeteria 里边六七十个孩子在那跑来跑去的，四个班一个角一个，老师讲的时候，大家我去了，我就听这个讲，我到那能听四堂道，四个老师讲课，这个都我都能听见耳朵，对不对？你像他们会是不是有搅扰？那当然，有的人不满意，我们就送到教会。可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不是。七年来，我看到我们的孩子在主的爱里面成长。你看今天我们的青年，你看上大学的这一批，啊，你看这现在准备考大学这一批，你看他进入幼师这一批，你再看到这个大的孩子，他们刚来教会什么样，现在什么样，真的是在成长。我很感，尽管我们条件不如他们，可是我们愿意委身在一个教会里，我们开拓一个教会，一个新的教会。我们不是说把我们的孩子交到人家成熟的教会去帮助我们开，我们自己在这得享其成，不是，而是我们自己都摆上我们自己来付出。这是第一点，我觉得我很感恩。所以丰收教会是一群被神呼召的，在教会有呼召的，在本教会丰收教会有呼召的弟兄姊妹。这一代人是开拓的一代，这一代人牺牲的一代，这一代是付出的一代。但是感谢主，如果再过20年我们老了，你会看到丰收教会成长起来，那一代年轻人都会感谢我们这一代老人，是当年因为我们的牺牲和呼召，我们把一个教会做起来了，很感谢主。所以不要太担心，我们很快就有硬件了，我们出那个 offer， 人家给一个合理的价格，特别便宜价格给我们了，我相信很快我们就拿到，说不定快我们2个月就进去了，我是比较乐观的人，我想也就是嘛，签完约了，拆不拆吧，改不改不就进去了，对不对？很简单。但是感谢主，我觉得我们是有呼召的一批人，这个呼召不同。有一天当你老了，你回想你服侍主这一生，你会想到，哦，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创办过一个教会哦，我在那教会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第一批的基督徒，是最苦的一批基督徒，我们都是服侍的。哎，可是我们年纪大了，我们看到一旦教会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心里很清楚，我们会得奖赏。说有一个有，如果我们看到教会遇到一点困难，哪儿不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就找一个更好的教会。你永远找不到那个更好的教会，除非你更好，否则那个好的教会因为你去也不好了，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委身服侍的时候，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给和牺牲，这就是我们服侍的心态。什么是正确的服侍的心态呢？那就是我们每时每刻的，我们首先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服侍。主为我们洗脚，主也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知道我们服侍的是谁，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其实在服侍主。耶稣说，你们坐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看不到耶稣，耶稣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可是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人的身上，我们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饥渴的人，我们给他一杯水；我们看到一个贫穷的人，我们给他一个汉堡包；我们看到一个来到教会带着夫妻关系愁苦的人，两人吵架一塌糊涂的人，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我们看到一个得癌症的人感到生活没有盼望，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带他信主，我们让他看到神会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有的离开这世界，我们在主那里美好无比的，我们把救恩给他们，那这就是我们的服侍，就是我们爱主。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他不是为了要呼召一群人来服侍他，而是要呼召一群人来接受他的服侍。他也让我们彼此服侍，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依靠耶稣的力量，然后靠着耶稣的爱，效法耶稣去服侍那些人，让他们来信靠耶稣，也让他们走出生活的困境。我就想到今天中国大陆真的需要福音。我最近看到新闻，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们都是做过父母的人，我们看到一些人受到社会的压力了，不公平的对待了，他们就开始报复社会。杨家被警察给污，这个怎么说了？给这个给冤枉了，受不了了，拿着刀砍死了好多警察。杨家有勇气，杨家后来被枪毙了，可是杨家有本事敢砍警察呀。现在这些受委屈的、报复社会的，不敢砍警察，砍孩子，知道吗？现在已经第9个了，第9个事件了。 而且不断的出现。有一个是在哪里了？南京附近那叫什么地方？一分钟砍了23个孩子。为什么要砍孩子？他自己说好砍。我砍警察还没能砍呢，把我不打死了吗？而且砍孩子社会影响大，谁家没有孩子？都独生子女，砍一个6个人伤心，父母、爷爷奶奶、公公婆婆，不是那个外公外婆。你想人可以坏到这个程度，人可以扭曲到这个程度，这个社会没有责任？我们传道人，我们基督徒没有责任？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他心里充满了爱，他就是再受委屈再贫穷，他也不会这样的报复社会，用这种扭曲的方法。你听过一个基督徒去拿刀砍人吗？我听过一次，我在洛杉矶带了一个中国大陆的弟兄信主，这大陆是弟兄练武功的，武功不错，然后他就到餐馆跟传福音，他做饭做得不好啊，餐馆他不是最强，餐馆最好的大厨是最有权威的，然后其次是二厨，他是切菜那是最低档的，然后他向人传福音，大厨当然不服气了，对不对？吵起来，他急了，把菜刀抄起来跟人砍起来，要砍，就大厨打电话给我，哎，你们的基督徒拿刀砍我呢？这个我去了，我当然我就是跟道歉，我后来我跟他谈，你不能这样，人家不信福音，跟你辩论起来拿刀砍人家，这当然不对。我就见过这么一个，但是他立刻向人道歉啊，请人吃饭啊，说以后不会了，以后不会了。可是我知道我们。做主的工作，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大陆需要福音，人心的扭曲，当然掌权者那些有钱人，那些真的是穷奢极欲，不讲公义不讲道德，可是穷人受欺压，所以耶稣来说福音要给这些被掳的没有自由的贫穷的瞎眼的被捆绑的，就是要把福音给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当然，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中国政府啊，不是为了他和谐，是为了耶稣基督得荣耀，明白？所以我们很清楚，所以我们要去一个正确的服侍的心态啊。我们不能够像雅各、约翰那样，凭着自己的热心和骄傲，我们要地位，要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啊。所以要有一个真正的仆人的心态，了解耶稣基督呼召我们的目的。了解我们做基督徒的目的，做基督徒的目的不仅是享受着神的同在，而且要把神的爱能够活出来，能够把神的福音传出去啊，能够服侍那些耶稣让我们所服侍的人。耶稣对雅各约翰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你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呢，侍奉主的人要受委屈，要受委屈啊！当你受委屈的时候，你应该欢喜快乐，当你被逼迫的时候，你应该感恩，因为那个时候你真正体会到耶稣他受委屈的时候，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情感，你会跟主更近，你会更懂得主对我们的呼召啊！所以路加福音22:26-27说，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都要啊。就要为小了，为首领的倒要服侍人了。谁想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而是服侍的大。今天我们在家里是，如果来到家，你到一个餐厅吃饭啊，是来吃饭的人大呢，还是餐厅的服侍人的大？当然服侍人大，服侍人是我的，餐厅是我的，吃饭吃完就走了。所以我们要感觉到这是我们的家，我们要服侍他。约翰福音12:26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当我安利的时候，洛杉矶的陈菲利牧师给了我一个，送我一个匾，上面写着：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那天非常的感动。耶稣说：你们服侍我，天父必尊重你。我们的罪如此之大，神能够尊重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服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服侍主，好好服侍主。那么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们看到首先第一是仆人的心态。服侍不是我们再高的 我们高高在上啊，我们来服侍，不是的，是要仆人的心态。耶稣是主，是生命的主，他况且用仆人的心态来服侍他的门徒，他也为他的门徒洗脚。洗脚的时候，我记得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我这脚太臭。”但是后一句话是我加的。你看那里面的人，因为他们走路，他们都不穿袜子，他们走路就那个时候，他们那个路不像今天路这么干净，对不对？我们今天还穿鞋呢。那时候的路，人也走，马也走，牛也走，猪也走。那他不仅走，他还会留下一些东西在路上，对不对？那人走，有人就踩上了，所以那个脚是臭的，那个脚不像今天这脚这么香，你知道吗？那一定是臭的。耶稣说没有关系，我又不给你洗脚，你就与我无份，你跟我没有关系，我给你洗，我们才有关系啊。所以第二点，我觉得服侍很重要的，除了仆人的心态，就是热情。一个基督徒，一个传道人，最重要就是热情。不管他多么会讲道，不管他多么有爱心，不管他多么懂得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可他没有热情，我就觉得失去了基督徒该有的特点。最大的热情，英文叫 passion， 这非常的重要。一个爱主的人，热情的爱主，热情的服侍，他见到灵魂他就去关心，所以见到软弱的他就去激励。所以罗马书说，殷勤不可以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的服侍主。服侍主不是今天我高兴就来，明天我不高兴就不来。今天我服侍的时候，这人哎呀感谢了我，我就去老去服侍他。那个人服侍的时候，他对我还冷眼相待，我就不服侍他，不是的。所以服侍主要热情，热情是服侍主的这个除了仆人心态以外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敬拜要热情的敬拜，服侍要热情的服侍。不管我做什么，我们失去了热情，我们就不被神喜悦。我们知道老底家教启示录里，老底家教会就失去了热情。那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们不冷也不热。我们多少基督徒不冷不热？想一想，我们是热情的基督徒吗？我们对福音很热情吗？我们对那些没得救的灵魂很热情吗？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北美的基督徒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你到中国大陆去看看，那叫什么叫基督徒？那些基督徒多么热情哇，他们对主的爱，他们对于教会的爱多么热情。想一想，我们都惭愧。我那天在网上，我看到一个弟兄，因为我有个博客嘛，博客总是有些国内的弟兄连到里边，我就有时候点就看到一个弟兄写篇文章，写到他的妻子。这个弟兄有一个非常爱主的服侍主的妻子，可是妻子得了一个病。我看那篇文章可能没看全，我不知道他什么病，因为他可能在过去介绍过他得什么病。这个病得完以后，他就不能够行动，不能够讲话。不能够讲话，所以这个先生就很辛苦，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太太。有一天他接电话，太太打了一电话，打了一电话的时候，他就是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因为太太电话里不能说，就呜呜的，他就知道是他太太了。一看到号码就赶紧回来，就看到太太从楼上已经下来，就站在外边哭，满脸的泪水等着他。他就回来说，怎么了？谁给你委屈了？怎么样？说什么他都摇头 no no 不是。后来他说，你是不是想去教会啊？就拼命点头。丈夫就说，好，我带你去教会，我中午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他就算计他的时间怎么能够把他送到教会再接回来。原来这个姐妹在教会里有很多的服侍啊，帮助弟兄姊妹，他不去教会他都觉得难受啊。我们今天很多人教会都得牧师打电话才来，你知道吧？牧师说，哎呀，某某弟兄啊，好久没见你了，最近有什么需要祷告的？我们还不能说你怎么不来呢，那是不好意思，对不对？我们得说的比较委婉，对不对呀？真的好久没见你，很想念你，耶稣也想你了，盼望你来聚会。今天我们有个特别聚会，母亲节啊，姐妹，今天有鲜花给你啊。来吧，你看很多人都是我这么劝的，对不对？打电话呢，如果我给你打过电话，你也感恩吧。没打电话你更感恩，说明你还不错，你知道吗？感谢主。所以我们真的要服侍主要热情。当我看到这样热情服侍，我就知道这个教会真的会兴旺，而且神也得荣耀。那么第三点，我觉得要忠心。一个服侍主的人要忠心，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为主来服侍他。 好管家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忠心。你如果不忠心，谁敢把责任托付给你呢？如果我们服侍主，我们不忠心，谁敢把主的责任托付给我们？托付给我们一个小组，有一天我们不干了，扔了，那小组怎么办呢？托付给我们一个敬拜的团队，我们有一天我们就一不高兴，谁不来不干啊？那我们怎么忠心托付给他呢？所以忠心非常的重要，忠心非常重要。所以圣经说，我所祷告，保罗在腓立比对腓立比教会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伪的人，忠心的侍奉。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可以忠心的来侍奉我们的主。第四点，殷勤，殷勤。所以圣经说殷勤不可以懒惰，罗马书12章11节，保罗说殷勤服侍主的人还要殷勤。台湾呢有一个最有钱的人叫蔡万林，叫大概第一富翁吧，王友庆不是属于第二，那么蔡万林是第一位的。蔡万林讲过，对他的员工说，再好的时机有人破产，再坏的机会有人赚钱。今天我们美国是这个最坏的时候，可是有很多人却成功了，为什么？在于殷勤。殷勤，懒惰的人永远不会成功。懒惰人需要别人照顾，殷勤人会照顾别人。原来有一个预言说，有一个女的，嫁了个懒汉，懒丈夫。我们管懒丈夫叫懒汉，懒汉。那么这个懒丈夫什么都不会干。有一天，太太要回娘家，想他怎么办呢？饿了给他烙大饼，套脖子上。回来还是饿死了，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为什么饿死了？因为他不转圈，他就咬这个嘴底下这块，他连转他都不愿意，饿死了。这种人可怜。那我们很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啊？我们连转都不转的，我们就等着你给我服侍，服侍，服侍，服侍。我们自己不愿意服侍，所以我常常说，在丰收教会，人人服侍的教会，不是20%人服侍20%，是80%的人啊。都要参与服侍，100%人都要参与服侍。当然新来的我们还是愿意你们来被服侍。所以我常常说，第一次来你是客人，第二次来主人，你们第二来就不是客人了，不要把他当客人。这教会是你的家，圣经书怎么说？我们不是外人客旅，我们乃是神国家里的人。所以教会是我们的家，第一次，第二次是，第一次是客人，第二次是主人，第三次是仆人，第一次你来，你坐在新人席，我陪你吃饭；第二次来自己拿饭去了，知道吧？不要我陪你了。第三次给别人拿饭，对，这个服侍人嘛，感谢主，喜乐的事情，服侍人是多么的喜乐。那么一个殷勤的人蒙主的教导，一个英国的生物学家说，最殷勤的是蜜蜂。蜜蜂是永远的采蜜，在飞，然后那蜜它也不吃，都被你吃了，对不对？你看，然后他说，一个蜜蜂啊，从62000朵花心中采出来的蜂蜜，一个蜜蜂会在60000多个，然后呢，它需要每采一磅的蜜，它需要花270万次飞来飞去的。飞过的路程，一磅蜜有500万英里，每次采蜜，他用那个管状型的一个东西来吸过来，他需372万次，才能成为一磅的蜜。我们是蜜蜂还是懒虫啊？我们要做蜜蜂还要做懒虫？懒虫在地上爬都不愿爬，谁过来一脚就踩死了，你知道吗？所以还是做蜜蜂好，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最后一点，谦卑。哥林多后书保罗说，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边，要显明他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说自己是个瓦器，多么谦卑啊。一个写圣经的人说他是瓦器，那么谦卑。但是他说，我虽然是瓦器，但是耶稣基督在我的里边，他是宝贝，所以显明神的莫大的能力，改变了我，是我可以服侍。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服侍是一种付出， 一种给予，也是一种劳苦，一种牺牲，包括我们的时间、精力、钱财。但是我们愿意为主摆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圣经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这是神的应许，应许我们服侍的人，我们会得到更多。这一点我非常有体会。当我每次服侍一个人的时候，这人信了耶稣，或者服侍他，他有需要我帮助他，不管他感不感谢我，我心里都非常的喜乐啊，我非常的喜乐。喜乐是在我们服侍中得到的，是在我们给予中得到的。可这个喜乐就使我们能够全人全心的健康啊，健康。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不仅讨神的喜悦，而且我们在世界上活出主来的平安和喜乐。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愿我们的教会都是服侍的人，而不是要求被服侍的人。我们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服侍那些周围的还没有信主的不来我们教的人。那礼拜二我就要晚上就要去探访一个人，我礼拜四要去加州带领一个春令营，所以我就安排我的时间，我现在都安排过来。我最近是非常疲劳啊，两个牙也痛，很累。今天下午要开会，然后礼拜一休假我要打包，我们家要搬家了，可是搬家我还要去服侍。礼拜二我要去探访一个癌症的病人，他已经做了绝志，我是希望他能受洗。礼拜三我要去一个姐妹的追思礼拜，来过我们教会，后来就不来了，去世了，癌症。我就发现最近癌症特别多，从上个月到这个月，我处理了六七个癌症的人，都是在教会外边晃来晃去的，要死了才找我，不死了不找我的。我昨天我在我们青年，在我们维也纳牧区分享的时候，昨天聚会，我真的有特别的感动。我说我服侍丰收教会七年了，没看到一个得癌症死的，在我们教会死的都是外围的。难道我们不是人，我们为什么不得癌症呢？为什么他们得？我就在思想上，而且这些我都大多数我都劝过他们来教会，不来的。感谢主。后来我知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极大的喜乐从我们心里面出来，这就足以杀死所有的癌细胞。一个科学家做的研究，我以后再给你们分享。正义给我讲过这封信，以后把这个 forward 给你们大家。正义的太太也不信主，但是他有天跟我讲这个，他很感动。他说，人的心里面会产生一种极大的喜乐，他就瞬间杀死90%的癌细胞。我相信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侍奉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一种极大喜乐会出来。那种等待帮助的人没有喜乐，癌细胞不断的扩展。可是我服侍人的人极大喜乐，癌细胞全杀光，哈利路亚。你看七年我在我们教会一个都没得癌症死的，因为怎么都得到外邦人身上去了呢？真的是奇妙的一件事情。我这七年举行的最次礼拜没有一个是咱们教会的人，全是外边的人，然后再找我。我就说，为什么不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为什么不到教会来礼拜天就那个早晨来敬拜神，一个喜乐，一个礼拜癌细胞全杀光了，多好。在家里等着癌细胞来吞吃你的生命，苦受在那忧愁重担啊，这个金钱赚钱每天想都是这样，为什么不想敬拜神去得到从神来的祝福和喜乐呢？你们哈利路亚。以后再给你们细细分享这个故事啊。这个来我们唱首诗歌，这个耶稣请用我们的一生，神要拣选我们，神一定会使用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生被他所造，也愿意被他所用。在被他所用的时候，我们得到属天的喜乐和平安。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起立，耶稣请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不止息，你心事直到 灵，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佑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佑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打开心，举起我们的手来赞美他，让他喜乐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让他的祝福进入我们生命之中。哈利路亚！耶稣，主耶稣，求佑我一生。让我们对他说：耶稣，主耶稣，求佑我一生。我们要对主说：主，你用我。耶稣，主耶稣，求佑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佑我一生。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呼召我们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侍奉你，也为了服侍你让我们服侍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看到，主啊，信靠你的瞎眼得看见，瘸腿得行走，主啊，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主，让我们愿意来侍奉你，把福音传给这些有需要的人。主啊，使用我们每一位，让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天都从你领受无限的恩典，也能够每一天从你领受能力，主啊，领受医治，领受安慰，领受力量，让我们能够成为多人的侍奉。哈利路亚，赞美你，祝福我们每一位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